各位，我们今天要讲《刚强壮人进行曲》的第三乐章，也是中章。我们要来谈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也是神对约书亚说的第三次刚强壮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少同样的话对人说这么多次。不是没有这种案例啦，但是很少这样。这代表刚强壮胆这四个字其实对于约书亚当时的需要而言是蛮重要的。其实这四个字对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要跟随神的脚步的人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常常把出埃及记呢看成一个人认识神的过程。出埃及记呢在描述以色列人呢从一个属世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属神心意的过程。所以与其说他们离开埃及是出埃及记的主要的故事的描述呢，你可以发现出埃及记有一半的内容谈的不是这个身体的离开埃及，而是这个心理的、文化上的、甚至信仰上的离开埃及。所以出埃及记像是一个从属世进入到属神的过程。那约书亚记像什么呢？我一直觉得啊，约书亚记啊更像是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被炼净的过程，从一个属自己属体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属灵生命的过程。约书亚记就像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是已经踏上了应许之地了，对吗？但是你会发现踏上应许之地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故事的开始。约书亚记当以色列百姓踏上应许之地之后，征战才真正开始。神开始要以色列人去炼净那块应许之地，要把所有的外族都赶走，要让那个应许之地成为以得之地。但是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最后面，那整块地方都依然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所以其实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好像也踏过了约旦河，我们也进到了应许之地，可是征战才刚开始。神要我们也过一个炼净的生命，好让我们更完全，好让我们里面还住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被去掉，好让我们里面依然有未得之地。我们仔细反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好像里面还是有一些 我自己想要的，不完全是神的心意来这个完全掌控的，对吗？很多还是我们自己在掌控的。各位，那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神还没有得着的那个未得之地。所以约书亚记记载的过程就好像我们自己在炼净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过程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经历了神的永生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炼净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挫折和不容易，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他们依然会面对困难、挫折与不容易一样。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遵行神的话。而要做到坚持下去、遵行神的话，并且一步一步的往下踏，就需要刚强壮胆。上次我们说，对我们而言啊，遵行的方法就是反复默想，让他的话让神一直存在我们每一天的思绪里面。每一次神跟约书亚讲你要刚强壮胆的前后文啊，其实指的都是在不同的事情上需要刚强壮胆。第一次神对约书亚说刚强壮胆的时候，是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呢领受应许，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这需要刚强壮胆。各位，如果约书亚记真的是一个人灵命炼净的过程，从属体到属灵的过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领受神应许的人呢，我们都需要刚强壮胆。因为啊，常常我们会走进应许之地以后，我们又犹豫了，想退后，而想退后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如果还要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全别人来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更需要刚强壮胆的。因为人的秉性就是他看到福气他就会前进，他想要，可是呢他看到困难他就会想要后退，想逃跑。带领人持续走在神的应许里面，没有刚强壮胆，我们自己都会犹豫了。因为看到别人都是前后后的，一下要进一下要退的。就像扫罗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扫罗王看到百姓开始离开他，他就贸然的激动的开始献祭给神，没有等撒母耳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也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神。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扫罗王看见的是百姓离开他，他看见的是别人，而神对约瑟亚说，嘿，你带领百姓前进，你需要刚强壮胆，否则大概约瑟亚也难免要犹豫了，对吗？这第一个刚强壮胆。第二个刚强壮胆呢，是我们礼拜二讲的，是要神要约瑟亚谨守遵行神的话。如果约瑟亚记真的是一个人灵命炼净的过程，从属体的到属灵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坚持到底，谨守遵行神的话。各位，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最大的弱点往往不是我们不谨守不遵行，而是我们谨守多久遵行多久，坚持到底需要刚强状态。因为这个过程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各位，你可以想象吗？背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十字架，后面还有人抽鞭子，然后你要走上山，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可是一座山啊，你要走上山，哇，这要命啊！那你随时可以把十字架丢下来，可是你要谨守遵行，坚持到底的走下去，而且你知道你一路走是走向哥哥他。各位，这个过程没有刚强壮胆，我看我们没有人是走得下去的。所以神也对约瑟亚说，嘿，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而且你要刚强又壮胆的谨守遵行我的话。第三个刚强壮胆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写在约瑟亚记一章九节。一约瑟亚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再念一遍给你们听，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很有趣的是，为什么神要再一次提醒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和合本这里的翻译会让我们误以为神再一次追问这句话有一点点多余，因为神在这里讲的好像前面都讲过了。但是其实你仔细查考圣经，你会发现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13章28节正好有一句话，语法也是希伯来文的语法跟这一段话几乎一模一样。撒母耳记下13章28节有一句话几乎在希伯来文原文的语法跟这句话一模一样，就是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但是因为撒母耳记下13章那边的故事是有前后文的，所以呢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在那里会有那句话。那句话是谁讲出来的呢？那句话是亚沙龙讲出来的，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亚沙龙讲出来的。亚沙龙想要吩咐他的仆人呢，去把嫩，就是他的一个兄弟呢，给杀掉。那你作为亚沙龙的仆人，你敢杀另外一个皇太子吗？另外一个皇子吗？另外一个大卫的孩子吗？你敢吗？你当然会有所犹豫嘛。于是亚沙龙就吩咐他的仆人，而那句话就写在撒母耳记下13章28节，亚沙龙就吩咐他的仆人说，圣经的和本的翻译是这样子，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只管壮胆奋勇，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只管壮胆奋勇。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担心啊，要你们去杀嫩的，是我压沙龙啊，有事我担着，是我的意思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所以既然是我要你们去做的，你就去做啊，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所以简单的说，这句话的意思，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只管壮胆奋勇。或者是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和合本同样一个句型的翻译，他翻成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其实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叫你去做的算我的，你不用担心，大胆去做就是了。既然这是我让你去做的，那当然是我承担了，你就去做就对了。刚强壮胆做一件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胆要从对的地方来。亚沙龙告诉他的仆人说，你就去把嫩干掉吧。那他的仆人一定会担心，可是亚沙龙就跟他们说，这是我的意思， 你就去做，不要害怕，是我。所以仆人的胆从哪来？仆人的胆从亚沙龙来的，对吗？那么约书亚的胆从哪来？约书亚的胆当然要从神来，而这就是神的意思。简单的说，神在约书亚第一章九节告诉约书亚的就是，你借我的胆，因为你是靠我的，是我要你去干的事情，你只管放胆去做。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常常我们的胆是借谁的胆呢？常常啊，我们的胆呢是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胆量呢来自于我们有先进精良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胆量呢来自于我们有丰厚的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胆量呢来自于别人信誓旦旦的支持。各位，你会以为在基督徒里面没有这些事情吗？有的，有的。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哎呀，那个有经验的人说话特别大声，就压倒别人，说靠我就对了。各位，那个胆从哪来的？从他的经验。各位，这些胆量都是世人所依靠的，依靠技术，依靠经验，依靠别人的信誓旦旦的承诺。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才能成事啊。各位，那些胆啊，过去我们常常去别的地方借胆啊，那些胆啊都是虚假的。但是我承认，那些胆会让我们的肉体有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借那些胆。可是各位，在这里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那个胆从哪来？从神自己来。为什么？因为是神要约书亚去做的。以赛亚书40章30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换一句话就是，任何你肉体能够找得到的那个胆呢，借来也不管用，也不没有100%的保证。因为真正能够让我们永而无惧往前进的，只有神的担保，只有神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5节跟神求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出去。摩西非常清楚知道，没有神的担保，没有神的保障，那么他要经历的恐怕是，即便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即便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各位，我们过去依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强壮，我们的势力，我们的财力，我们的经验，还是神？然而要得到神的担保，不是拿我们想要的去威胁神、利诱神来担保。你不给我，我就不信你了；不跟你好了，就不奉献了。各位，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还真的碰到一个姐妹是这样子的。前一个礼拜，她奉献了100块给教会，就下一个礼拜，她跑来跟教会的会计说，那100块要还给我。然后那会计就跑来找我，因为我是牧师嘛，跑来找我说，这个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他要求100块要还给他呢？他说、啊、因为那个姐妹啊祷告了一个礼拜，然后呢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他本来希望求得的那个工作呢最后拒绝了他，所以他就觉得他奉献了100块给教会，可是神没有答应他的，没有这个应许他的承诺，没有应许他，没有答应他的祈求，所以呢他就要跟教会拿回这100块。我想说天哪，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呢？我就跟会计说把那100块还给他，我们也不需要他这100块。对，会不会有人真的觉得说好像我这样就很帅了，我可以来威胁神利诱神了，你一定要给我担保。各位，这是不对的，不是我们拿着我们要的去要神的担保，神担保的是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是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这就是上次我们讲的谨守遵行，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神怎么可能不担保呢？各位，有一个观念非常非常简单，这个观念就是，如果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用约书亚记1:9的意思就是，我岂没有吩咐你吗？如果这真的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他必然与我们同行，为我们担待啊。我所服侍的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和救助协会，其实我们常常面对很大的财务压力，尤其是福音协进会的部分，因为救助协会是跟社会募款，所以比较有机会从社会，即便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从社会得到一些资源。可是福音协进会是服侍教会，而福音协进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拿去投入帮助教会，但是福音协进会从教会直接收入的奉献呢，每年的预算低于 20%。 所以福音协进会有时候会遇到财务赤字的问题。我还记得有一年，就是前两年吧，福音协进会面对很大的财务赤字的问题，而且在四月赤字就已经破好几百万台币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内部还讨论过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机构关掉，因为上帝竟然不给我们任何的资源，甚至已经负债了，那我们就没办法做了，我们就关掉。可是你知道吗，福音协进会到从1990年成立到今天，没有一年到年底是不平衡的，但是在那个年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哇，好多的挑战，好多的压力，没有钱。我常常在问神说，主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个过程，既然这是你要我们去做的，你要与我们同行，为什么你要让我们看见在甚至在四月，在前几年到了四月就已经赤字了，那压力极大。可是有一次神就让我看见，可是你没有看到每年到了年底我就补足你们吗？ 我就问神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既然要补足我们，为什么不四月就补足我？因为他十二月来补足我们。可是后来就明白一件事情，原来神是要透过这样的过程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紧紧抓住神，让我们并且透过这个结果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他真的是信实的与我们同行的神。所以感谢主，福音协进会这个机构真的从90年开始成立，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尽心竭力的服侍神。各位，如果这真的是神让你去做的，他就与你同行。甚至有时候当我自己在犹豫一件事情，就是哎呀，福音协进会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到底是真的在帮助教会。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经验是，我们帮助教会，可是教会不一定觉得他们想要被我们帮助。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犹豫啊，可是我就每一次都会想起这个财务的故事，我就很确定一件事，知道说当神还 将资源交在我们手上，让我们来管理，并且让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的时候，即便教会不 appreciate， 可是神 appreciate 就够了。我干嘛要教会 appreciate？ 我需要的是神的 appreciate， 是神认定我们做的是对的。所以各位，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经历 up and down， 我们也会经历像一个机构有赤字，然后你就会犹豫说、啊、你真的要我去做吗？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可是感谢主，因为这是神让我们抓紧他的时候，而当我们非常的确定那个事情真的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当然这不是问自己，在问上帝 OK。当我们非常确定那个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跟你保证，神必定担保你到底，因为这就是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神给约书亚的应许，也是我过去服侍神，也看着我的父亲服侍神一路所经历的真实。过程中会不会有害怕？会不会有担心？会不会有忧虑？哎呀，怎么办？会。可是我相信神催促他的百姓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哇，真的没有钱了，可是神就兴起这个万事的互相效力，让他的事工还是能够维持。或许那个兴起的人就是你，说不定。但重点是感谢主，我们真的在服事的路上看到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前提是你必须要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所以各位，遵行律法不是跟神换取我们要的祝福的交换条件。你知道，当我们想交换祝福的时候，我们要的祝福往往都只是出于我们肉体的情欲，只是有时候那些情欲被包装得很属灵而已。遵行律法是自然而然会从神得到祝福与带领的方法，但是你会不会走过死荫幽谷呢？还是会啊。而当你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杖、神的肝来了。神的杖、神的肝有时候是拿来，你的牧羊人的杖跟肝有时候是拿来打的，可是你却会看到神的杖、神的肝最终给你的是安慰，带你走过那个死荫幽谷。各位，当我们顺着神的心意而走，而不是用我们自己想要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顺着神的水流流进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而这也是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一切的方法。因此我们该做的是调整我们自己的欲望，调整我们自己想要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老我的血气，去顺从神的心意。这就是谨守遵行，不是死板的遵行字面，而是真正顺从神的心意而行。当我们调整自己跟随神，就好像亚撒龙的仆人虽然心里面有担心，但是当他调整他自己的心意跟随他的主人，那个主人就替他担保了。很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基督徒就认为神不是那么真实的，甚至因此离开神，因为他得不到他想要的。对，我们信神不是因为神要给我想要的，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接到神的祝福和应许里面，并且真正看见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并且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对，如果你家的小孩坚持他一天要吃完十大包的巧克力，你会为了爱他的缘故给他十大包的巧克力让他天天这样吃吗？恐怕不会吧。但是他一定会因为得不到而挫折而哭就是了。各位，神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到底在对约书亚说什么？简单的说，这是我要你去的， 你大胆去就对了，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你无论去哪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在你小组的反思里面，我要邀请你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连押沙龙的仆人要去做坏事，都要先确认他主人的意思。那么你要去为神做事，你要不要先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确认主啊，这真的是你要我去做的吗？所以我要请你思考，第一个问题是，这真的是神要你去的吗？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愿意为主去吗？如果第一个问题你很确定，第二个问题你也很确定，那么第三个问题，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你的确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惧怕，但是神却给你他同在的保证，因此你不需要惧怕。但是你还是会惧怕，怎么办呢？我要告诉你，当你确定你走在神要你去走的路，而且你愿意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如果你依然感到惧怕，你要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提醒你，就好像你的手机的闹钟提醒你，嘿，其实我一直与你同在。当你惧怕的时候，就是神给你的闹钟，提醒你，邀请你再一次看见，嘿，你既然确定这个是我要你去的，你也愿意为我去，那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这是我要你去的，我照你，我挺你，我陪你，我带你。所以感谢主，在这路上我们依然会有惧怕，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非常确定我们机构是在爱神所爱的，也就是教会，我们真是为了教会摆上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依然有可能在四月甚至在年这一年的中间经历到，哇，糟糕，我没有资源了，薪水要发不出来了，怎么办？因为其实这是神给你的邀请函，神给你的闹铃，他要邀请你再一次醒思，你在做的真的是我让你去的吗？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吗？如果是，那你不要忘了，我一直跟你同在，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我一直与你同在，在你最高峰的时候我也一直与你同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出于你，还是我们只是拿我们自己想要的加上一个属灵的包装，好像那个是出于你的。就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辨明，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所努力在做的是不是出于你。若不是出于你，就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听到今天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刚强壮胆的把那个我们想要的放掉，因为我们需要刚强壮胆的谨守遵循你的心意。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你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刚强壮胆的奋勇而上，走在你让我们走的路上，即便我们认为那条路不好走，主，但是我们愿意为你走。
嗯，
主，当我们确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即便在路上我们依然会碰到难处，不容易，甚至别人的质疑，主，但是我们都感谢你，因为在这些难处、质疑、挑战、困难里面，是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我们去看见你与我们同在。就因此我们来感谢你，愿你保守帮助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真实与我们同在的神。 因为我们所做的不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你的差遣。主，愿你与你的仆人、与你的使命、你的差遣同行。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